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次该上帝扯后腿了。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他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这要作战了。要作战呢，我们刚刚一讲都是基甸在那里反反复复紧张。这次呢，是耶和华说停，他也不早叫停，也不就晚叫停，要快要作战的时候停。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哎，我从来没有听过信友团契的辅导啊，或者谁说，哎呀主啊，怎么搞的，现在信友团契人过多了。没有，大家都多多益善呐。我们当然希望得救的人不断的有，我们当然希望奉献的人不断的有，我们当然希望神国的精兵不断有，我们当然希望这样。但是我们也要从圣经来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团契聚会而已，有的时候人多是碍事的。事实上人多人少根本不重要，我们当然希望人多，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被主得着的，否则人再多也没有用。甚至如果我们就是如果从圣经里的观点，常常少数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个少数呢，坏的，用坏的观点来讲就是面教。不管在新约旧约都有讲到，那个少数的一点的怀疑和不信会把整个团体都败坏掉。那亚干是一个例子，当然亚当是最好的例子，一个人犯罪众人就都死了。那么少数的好的例子也很多，像那个小孩子，他一个人拿出五饼二鱼，五千个人就都吃饱了。耶稣当然是更好的例子，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就称义得生命了。那我们倒不是说多少的问题，我是劝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单纯的心，那个单纯的心，不看环境的任何好也好坏也好，我们依靠上帝。在这里我想问题重点也不在多的问题，人太多了。因为圣经上也有希望神的百姓通通出来如同义人一样，人多人少都可以被上帝所用，就上帝的心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被得着。重点在于这些人是不是单纯依靠上帝的，那么是依靠上帝的就好了。那么在这里显然耶和华看到多数的人不是在依靠上帝的，所以他要筛选。另外呢，他要基甸和以色列人有一个绝对的认识，这绝对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这场仗的胜利绝对不是靠着自己，所以我要把人数降到最低，那个低到一个地步，使得胜的人会说，这不可能是靠着我们自己，这是靠着上帝。我们看到后面其实也是这样子，那场战争哈，起码在开打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三百人杀了一个人，是耶和华在22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神不是每次都这样带领，但是神的确是一方面神不希望在他的军队里面有那个败子，神不希望在他的军队里面有那个面教。对，你说败子和麦子一起长，但是那个是神给那个神不要让我们这些人把那个败把其实是麦子人伤到了，所以容他们一起长，那么到最后还是要把它分开的。神在这里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多么的有能力，只要有300个精兵，他们是信靠上帝的，神就能做事。我不要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各位，有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做事，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时候都这样做事。神不要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有任何一个夸口的理由，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神不要任何一个人因着自己的财富夸口，因着自己的勇力夸口，因着自己的智慧夸口。这是耶利米书的话，智慧人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自己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自己的财富夸口，夸口都要指着主夸口。夸口就是荣耀，我不要荣耀我自己，我不能荣耀我自己，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能得胜的。我能够得胜，我能够得救，我能够得荣耀，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说我们的手，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说这话当然也颠倒过来讲，我们并不是懒惰的人，越是信靠上帝的拯救和带领我们得胜，我们越积极，我们越积极。不是因为上帝掌权了我们就不管事了，刚好相反，就是因为我们肯定上帝掌权，在生活中上帝的权柄就在我们身上一览无遗地彰显出来。他叫我们东就东，叫我们西就西，叫我们勤奋做事就勤奋做事，叫我们在勤奋做事中间有安息，我们就在勤奋做事中间有安息。总之，你的手只是一个工具，是上帝使用的工具。上帝没有使用，你的手再棒，你不能做成一件事情。各位，不管你是打篮球，不管你是打棒球，不管你是设计，不管你做任何东西，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充满你，你这个器皿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手救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手成为一个上帝最好的器皿，是一个有用的、勤快的。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哦，这个倒很有意思啊。害怕的先走，害怕的就不要来打仗了。最少啊，以色列里面有22000诚实的人，还是不错啊。他们很诚实的说，我们是很害怕。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要说他们这些人就很差劲哈，他们害怕哈，就某个意义来讲啊，神也允许他们这种害怕，或允许他们回去。在生命记第20章第8节哈，不是第八节，在生命记20章啊，第5节开始讲到说啊，你出去打仗哈，你出去打仗的时候哈。如果有谁刚刚买了一栋房子，我是用现代的话来讲哈，谁刚刚买了一栋新房子，还没有住的舒舒服服住几个月，那他就回去住一住，免得他买了一栋新房子，后来阵亡了，那栋新房子就给别人，法牌屋给别人，太可惜了。上帝说，他就可以先回去住一住哈，他可以回去住3个月，那么回去再上到战场死也好。当然耶和华这意思就是他大概不会回来了，谁要住3个月回去再死呢？谁种了葡萄园还没有吃其中的果子，那么他可以回去，他挖土，他撒种，他浇水，他流汗，一年了，葡萄快要成熟了，他征集令到了战场，然后正是葡萄最熟的时候，他正在那里作战，无心作战，你先回家把那葡萄吃过瘾了再来打仗。然后第三个哈，这个第7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哎，你不觉得上帝实在是想得太周到了一点吗？免得别人去娶。所以新婚夫妻新婚第二天就可以征召新郎了，第一天还不可以征召哈。然后最后是说，谁胆怯惧怕，他可以回家，免得他使弟兄的心消化。我们说过，人间总有叫人心消化的。我们希望少数影响多数的是，大家的心在消化的时候，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他的心是坚定的，就让大家的心都坚定起来。在信友团契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求神是好的影响到坏的哈。现在剩下10000人。第4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 人还是过多。一方面圣经上邀请人来得到上帝的救恩，是那个邀请人赴天国的宴席啊，是甚至到街上把人家强迫人家进来都有，强行说你就来吃免费的。一方面我们是尽量把教会的门打得越开越好，你来，因为我们因为你需要，这个是最宽大的。我们想尽办法，不但我们请人进来，我们派宣教士，我们走到天涯海角叫跟他讲关于耶稣的事，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一方面我们是尽量修直主的道，让神让人到神这边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是能够越快越好的哈。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好，信靠上帝，让上帝来指点我们，这个是这边我们看到的重点啊。神说，对，我也不知道哈，现在有一万个人，哎，这一万个人也很难，要多久啊？这个，神说啊，蔡培林可以啊，神说这个谭一静可以，康来昌不要，这要讲很久哎，就神要怎么讲，那基甸也不知道，好，就带到水旁去吧。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让基甸知道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又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神说可以就可以，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神说去就去，神说留就留，这个够清楚了。你在那个大原则大方向很清楚的事上抓住，细节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甚至如果我们在大方向抓得清楚，神在细节上也就有指示。如果大方向告诉你现在是红灯了，你还不停，那么细节的方面就不必考虑了。人常常觉得神怎么没有这样的指引，没有那样的指引，因为神非常清楚的原则我们都不去做，都不听，那么更细的事神就不用讲了。好，这里重点就是我们不知道细节怎么样，我们知道重点是即便你不可以看谁是谁，我决定。事实上神跟撒母耳讲过类似的话，不要看他身材高大，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保罗也讲过，所以我们不再凭着肉体来判断了。以前曾经凭肉体看过耶稣，如今我们不再凭着肉体了。好，就是上帝说你就去。第五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向狗舔的，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不太懂是什么叫做像狗一样舔水哈，我知道那很难听的，那样子吧，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吧。那个一般跟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如果这样说应该是就是考虑他的舌头的这个长短的问题了，但是显然不是啊。有人说是他是把那个水拿起来站在那里，然后就是他警觉性很高，其他人都是跪下去的，跪下去的警觉性就比较不高，有人说是用这样来试的，我不太晓得哈。那么但是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标准让我们有点困惑，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就只有300人把那水拿起来站着，然后像狗一样舔着喝哈。这300个人呢，耶和华就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就因为这样子好像实在这个标准不是太高贵，像狗一样舔水的。那什么时候我们选丈夫、选妻子、选神学生、案例牧人是看他喝水舔水？我不知道那马牧师和谢牧师是怎么样舔水的哈。明天我们试试看哈。那么为什么这样子？我还是不知道。但我想，我们想不出理由的时候，有一个理由就够了。神说这些人他要用就好了。 神会负责。圣经里面有的时候选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理由，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理由，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出理由。包括耶稣选的那十二个门徒，大部分我们找不出理由神为什么拣选他们，也没有看他们做什么事，耶稣选了他们是见证，我们就感谢主啊！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特别要表现一个拣选的恩典，就是神看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可取的。第七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这个各位我们在四世纪已经看过很多次了，神把非利士人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神有的时候也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那么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就把东西交在我们的手里，有的时候是把金钱，有的时候把智慧，有的时候把机会，有的时候把妻子儿女丈夫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是被神掌握的，交在神就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些东西和人交在我们手中。当我们不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就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事实上你不在神的手里，你就在敌人的手里了。好，这个其他人就回去了。那当然这里也有可以有故事，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哈，你征兵征了一批人来，然后又叫他们回去，这些人可能会火大的啊，在列王记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就有人火大，哎，你找我们来，结果又不用我们，就变成一群很难控制的人。这个上帝在这里做这件事，实在是非常的危险。基甸在这里愿意顺服上帝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要作战了，多多益善，结果神说我不要这么多，两次说不要这么多，基甸也都顺服了。我也不知道神要两次来三卷，是不是也跟基甸试耶和华两次，耶和华说那我也来两次哈，我不晓得哈。那总之呢，对基甸而言这是一次，这个是两次，他本来就是胆怯的人。你看第十节，倘若你怕下去，你怕，当然这是只怕下去了，但是多少也是怕。事实上哈，当基甸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我觉得基甸应该第一个走，就基甸恐怕也是害怕的啊。我说这些哈，都是跟各位讲，一方面我们要放心，主负责任，主在我们每个这么差的人身上都负责任，主会凡是属他的人他会保守到底。有的人要施洗了，有人要结婚了，有人要做爸爸妈妈了，有人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你说真的，我看一看都捏一把冷汗了，这种人就要做丈夫了，他知不知道什么叫男人呢？哎，这种人就要受洗了，他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啊？但是会败坏主的名誉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信靠主了，主会负责。当然，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配啊。整个这场战争哈，有的时候圣经上描述的是我们需要很好的训练，做基督的精兵，经过百般的考验。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真理，是真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上有的时候也讲，就是仓促成军，甚至根本连军都不是军，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受过一天的训练，一个钟头训练都没有。这里整个的事情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成就事情。有的时候上帝在成就事情的时候，他把他成就事情所用的器皿所需要的锻炼讲得很仔细，有的时候没有讲那么仔细。我们不要因为他没有讲就说我们就刷刷就随便，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是上帝在做事。真是好奇怪哦，米甸人像蝗虫一样多，圣经上很少写这么多的人，而且他们一直被欺压， 现在就是有一个是他们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但这个领袖呢在一直起伏的当中还是可以听上帝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安慰，因为你说要有摩西，要有大卫，要有约瑟那种领导人才，要能够泰山崩面不改色，多数人没有，我起码没有，那我就完蛋了。我不想做领袖，但是我连基督精兵都不想做，怎么办？神会负责，神爱着，他会管教，他会训练，他会加添力量。那这300人神就用了，其他人通通都没有用。各位不要以偏概全，不要用这一段圣经来讲基督徒训练的过程都是这样，抓住每一个故事的重点。这里讲到基甸的软弱，但是神就用了这个软弱人，当他在软弱的时候，即便他只有那一点点的优点，就是他还是有可以听上帝话的时候，神就使用了。好，那么只剩下300人，我都不知道米甸人怎么觉得，原来有这么多人，那么现在呢剩下300人，原来的1%，原来是32000的，现在只有300，1%都还不到。我不知道米甸人是怎么去想的，不晓得。第9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那夜有个电影叫将军之夜啊，这是基甸之夜，下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只有一个理由，不是这300人能作战，也不是基甸突然变成怎么样，只有一个理由，他听了上帝的话，他让那有三万多人离开他。我已经将他交在你手里。第9节意思就是去打，你现在可以去打了，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但是耶和华实在也是很体恤人心啊。第10节，倘若你怕下去，就如何如何。各位，有的时候神也不问，我不管你怕不怕，叫你做就做。有的时候神不会问的，有的时候神问，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极大的宽容。譬如说基甸一开始神就给他很大宽容，我们以前讲过，神让基甸骂他，神让基甸羞辱他，神让基甸质疑他。那么在第6章的后面，神让基甸2次怀疑试他啊，神很宽大。但是神有的时候又非常的严厉，现在你只剩下300人了，你现在就去打。不过呢，如果你怕的话，我给你一个机会啊，你如果怕下去，你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你看这一节经文，这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笔法。这节经文就表示什么？基甸是怕。基甸没有讲怕，一个字都没有讲怕，但是神说如果你怕你就怎么样，基甸就那样，所以基甸很怕啊。感谢主，我们都很怕，神也知道，神说那你下去。各位，这也很奇怪，如果今天你惧怕你胆怯，神要你做一件事，你惧怕你胆怯，大概我们怎么增强信心呢？可能神就会说，你怕你明天要去澳门短宣，你很怕吗？大概神会说，你跟以前参加澳门短宣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听听他们的意见啊，这可能你就不怕了。你很怕啊，你找何哥一起祷告，你不怕了。总之你怕，你就找你的朋友，找你的辅导，找主内的给你力量。神又不按牌理出牌，你怕敌人呐，你去敌人那里看一看。你要跟你女朋友的爸爸说，请你把你女儿嫁给我，你怕不怕啊？如果你怕的话，就去跟他爸爸讲，就这意思。很荒唐，我已经很怕了，你还叫我去。 原来还可以带300个人下去，现在说带1个人下去就好了。哎呀，上帝充满了幽默和大能，你一定要相信上帝。我们这个主实在太棒了，不仅你得到力量，得到永生，得到智慧，你也得到很多的幽默感哦。只不过他在幽默你的时候，你当然是很多冷汗就是了。好，就下去了。哦，又是一个很棒的描述。你们喜欢拍电影的话，这是一个镜头哈。这个他们在山上看到山底下那个平原，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各位，海边的沙原来是用来形容神对亚伯拉罕子孙的祝福，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可是在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抵挡上帝，他们的敌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在生命记一开始讲到说，耶和华赐福了以色列人，生命记一开始还有出埃及记一开始都有讲到，他们人数越来越多。生命记就是说耶和华赐福你们，你们现在人真的跟天上星一样多。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当法老越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人就越多，真的在患难中他们蒙了很大祝福。可是现在他们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到了非常好的地方的时候，却离弃了上帝，以至于他们的仇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真是可以让我们被提醒的哈。我说这是一个电影上的镜头，就是那个两军对视哈，你看到他们营帐的那个灯火，然后可能有蟋蟀的叫声或者青蛙的声音，然后两军对视，基甸看到底下那个帐篷，那个像沙像蝗虫一样多，沙一样多是人数，蝗虫一样多是指他们的破坏力。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就是蝗虫有什么样的破坏力呢？蝗虫有极大破坏力，蝗虫过境，所有青色的东西都没有了。在前面也形容米甸人每次来的时候就像蝗虫过境一样，非常的多。基甸就下来了。各位，我再提醒你，耶和华在对基甸讲什么？他说哈，你如果害怕就带你仆人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这耶和华也是很会开玩笑哈。他们有海边杀那么多的人，在作战的前夕，那个鼓励士气都很重要的。可能底下的那像海边沙一样多的人，正在那个在那吼叫啊！你们看那个 gladiator 那个蛮族在打仗的时候，也是先吼叫，把你震撼住，把你吓住。你到那里能听到什么话？你到敌人那里能听到什么话？那只会叫你的士气更少嘛！你就下去。而更重要的是，你下去听什么啊？你下到那营里，各位，那个营里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那个营帐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反正他这里讲到这些营帐布散像蝗虫一样多。我是基甸，真是无语畏苍天啊！主啊，我要去哪一个营厅啊？这么多，我去哪一个营厅？我也不知道基甸怎么办，反正神说你下去嘛，我就下去嘛。我跟普拉下去的时候，越下去越害怕，甚至我都怀疑我到那里恐怕底线是我是来投降的。好，基甸到了，这真是蒙到的，蒙到一个营帐那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